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早间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基督徒的身份与职责，请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那这一节经节非常的重要，也是今天我们一个关键的控制性的一个经节啊。请弟兄换到第一个。 OK， 好，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在这一节经节里面呢，我们前面我们会看见基督徒的身份，他讲到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在最后面呢，告诉我们有一个职责是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的职责是要去宣扬，要去传扬这个大好的信息。我们再来读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和第六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再上一个 slide。 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第六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知道彼得他在写二章九节的时候呢，其实他的根据是从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和第六节，第五和六节这边告诉我们说，神在他的儿女当中有一个永远的心意，神把他们救出来脱离埃及，但是神有一个终极的目的，是要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今天一起来认识神在我们身上，他给我们一个何等高超的一个地位，何等宝贵尊贵的一个身份。然后我们要看见他在我们身上呢，他有一个托付，有一个职责要交给我们。好，首先我们来看基督徒的身份。那刚刚我们读的经节，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被拣选的族类。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呢，第一节第二节就讲到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他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比推尼寄居的，他说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被拣选。所以他讲到说，这般神的儿女呢，他们是被拣选的，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我们今天蒙了何等大的恩典，我们说我们是被拣选的一个族类，在万民当中神特特的拣选我们。所以原本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啊，他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所以他们在万民中是被分别出来的，是非常特殊的。你看有多少的民族，神就特别的拣选了以色列人。所以讲到说他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你讲犹太人他们就非常的自豪，而且他们很清楚。但是彼得所写的对象呢，他是写给那些分散在各地啊，那这些是基督徒，当然其中有犹太人，他其中也很多是本来是外邦人的，所以跟犹太人他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原本是无份无关的。但是呢，这边告诉他们说，写给这些人他们是什么，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而且我们的身份要比犹太人他们的身份还要高得太多了。所以今天被拣选的族类是神他拣选了我们，并不是我们有什么比别人更好，我们的道德标准比别人更高， 我们是还在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说他竟然爱了我们，而且他拣选我们，神拣选我们，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那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传福音，我们总是在最后会有一个呼召，就是说你愿意相信的，请你做一个决志，就是一个表示，无论是举起手来，无论是站起来，不管是怎么样，我们总是做说你需要做一个决定。我们能够传福音，我们能够预备诗歌，我们能够预备见证，我们能够短讲，我们把这个最好的信息传报出来。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替福音朋友来相信。今天就算我们最好的亲人，我们巴不得他们能够得救，但是我们就是有一件事情没有办法来替他相信。我们可以传福音，我们可以做各样的事情，你说叫我做什么都好，可是我就是没办法代替你来相信。所以呢，你知道传福音的时候，总是凡愿意的，你凡口渴的你可以来，你凡愿意的，你相信，你接受，你就能够得着啊。这个我们知道好像是福音朋友啊，他必须要做一个拣选，他做一个拣选。所以在那个时刻，你说他需不需要拣选？他当然需要拣选，因为神把一个自由意识赐给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能够为人人尝了死味，他能够为我们付了最重的代价。但是我们的主他也不勉强人，你必须来接受他为你所完成一切的工作。我们的神能够把他儿子最好的礼物要赐给我们，但是如果人拒绝，他没有办法得着。可是在这里他是讲到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是被拣选的。所以呢，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知道有很多神学家，他们就有很多的辩论，那到底是神预定好的呢，还是人的拣选呢？到底这些关系是怎么样？那有一个比喻是这么说的，当一个人他进到救恩的这个门的面前啊，你知道说这个救恩的墙垣，救恩的这个门，门口上写的一句话呢，就是凡愿意相信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是我们需要做一个拣选。有一天曾经在历史上我做过这个拣选，那是50多年前，我在这个门前的时候呢，他说凡愿意相信的你可以进去。那个时候我做了一个拣选，我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那天我进去了，我相信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都曾经有一天你做过这个拣选，是不是？你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好，那你就进门了。但是你一进去之后呢，你回头一看，上面写着是什么？是在这边所告诉我们的，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他说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说我们蒙的恩赐何等的大，好像在那一个时刻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拣选，我们拣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但是你一进了这个门呢，其实主在创世以前啊，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他已经拣选了我们。那为什么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这些神学家在那里争辩啊？因为神是超越过时间的，超越过空间的，而人是活在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的里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难去完全的能够来理解。但是今天我们从神的话里面来认识，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总是要给福音朋友们一个机会。那这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我们要问他们，是的，你听了这么好的信息，这么好的见证，你愿不愿意打开你的心，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 当圣灵在人的里面，使得会感动，会动工，会攻破坚固的营垒，这是我们需要祷告的。还是当人一觉知的时候，我们说哈利路亚，一个灵魂他把心打开，他接受主为他所做成的工作，我们说他得救了，他生命改变了。然后呢，每一个他都会知道说，哦，原来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他已经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神，是神拣选我们。是的，在时间的里面我们需要做一个拣选，但是神是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已经拣选了我们。那今天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要知道这个身份是何等的尊贵。比起犹太人他们所认识他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今天我们是超过了太多了，不是从属地的一个角度，属天属灵的角度，今天神拣选了我们，让我们与他永远的心意是能够有份的，使我们能够得着这位神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神，所以他的一切的丰富今天叫我们能够一同有份。好，下面我们看到他讲到说，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刚刚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呢讲到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神把以色列百姓带出埃及，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那整个国家，或者讲到说这个国度呢，每一位都是祭司。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出埃及记第八章第一节哈。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他说容我的百姓去，就是离开埃及。但是呢，前面一段是常常一般人很注重的哈，因为在埃及为奴，在埃及被捆绑，就是说受了很多的限制，好像讲到在人生的里面，我们实在是在为法老在这个积砖哈，就是造砖呐、啊，然后造这个积货城，好像我们所有做的呢，今天我们是在埃及是一个为奴的情形，所以常常如果能够脱离埃及，脱离这个为奴的情形，他说容我的百姓去。但是我们离开神有一个目的，这也许在很多时候被人所忽略的。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卡通片哈，《埃及王子》，以前我们家小朋友很喜欢看。那里面呢有很多次讲到 Let my people go， 那他就讲到摩西对着法老传讲神的信息啊，他说容我的百姓去， Let my people go， 叫他们要出埃及。但是你看到他只讲了上面一半，讲了很多次哈，但是只讲了上面一半，那个目的却是失去了。下面是做什么呢？是好怎么样侍奉我。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说，蒙了救赎，神在我们身上是有一个目的的，是叫我们能够来侍奉神的。好，那我们看见神原初的心意的确是要以色列百姓他们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也就是说在这个国度里面每一个都是侍奉神的人，每一位都是祭司。可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读旧约，我们就看到说啊，只有祭司他们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只有他们能够侍奉，一般的老百姓啊，他们是不能来到神面前来侍奉的。那很多的事情需要立位人，需要祭司来代替他们，帮着他们来做。祭司能够在圣所，那刚刚弟兄也讲，那个大祭司呢，他一年一次才能进到至圣所的里面，好像只有特别的这一个族类哈，那他们呢分别出来的这个支派， 他们是能够侍奉神的。但是我们知道神原初的心意，他要得着的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所以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五章第九节，他说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你看到了启示录神旨意完成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今天神所得着他的子民，他得着他的教会，他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从启示录到最后，连到出埃及记十九章，我们看见神的旨意最后完成了，就是他原初的心意，原初他就要得着一个祭司的国度。那到最后，所有神的子民，他们都是祭司，他们都要侍奉神，神的仆人都要在神面前来侍奉。那我们知道，今天神把一个这么尊贵的身份赐给我们，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所以神得着我们，就是侍奉神的人。我相信，因为呢，过去从教会历史上来看，那从这些犹太人的背景，那他们有所谓的祭司，有所谓的这个老百姓哈，所以他们当中有一个区别。那后来我们知道天主教呢，那他们也承袭着这些习惯，也就是说有所谓的这个圣品阶级的，然后另外呢有一些是平信徒的，那慢慢改教之后呢，还是承袭了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总是有一些弟兄姐妹觉得说，我不是全时间的，我不是侍奉神的，我就是一个平信徒。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自己这样的觉得哈。所以呢，我是一个平信徒，那我的重点就是我在过我的生活，那我也可以参加一点服事，但是我的重心是过我的生活的。那那些所谓的神呼召他的，那他们呢，好像是在一个祭司的职分，他们是代替神的儿女们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这个观念不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刚刚读到从出埃及记十九章，他讲到神说，我要得着的是一个祭司的国度。神的心不是说只有好像利未支派能够来侍奉神，只有亚伦家这些祭司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见没有，神的心意是说他要得着的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所以今天我们神儿女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无论今天你在哪一个岗位上，我们能不能够自己里面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说，我是侍奉神的人。你可能是一个学生，你是在学生的岗位上，你在那里侍奉神。所以读书不是为了自己，我们是在那一个岗位上是侍奉神。所以我们要知道说，除了我们在教会，是的，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侍奉，但是你就在生活的里面，你今天在工作的岗位上，你服侍地上的主人，像服侍主一样。我们在工作的岗位上，你要知道我是侍奉神。你一个家庭主妇，我在这个岗位上，我是在这里侍奉神的。所以讲到侍奉神，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说实在的，你要认识到我们都是全时间侍奉神的人，因为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见教会历史上，所以有一些是叫代替人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为什么天主教他们什么告诫啊，你好像不是自己能够来到神面前，要有一般特殊的人他们在中间，然后他帮着你来祷告。弟兄姐妹，神的心意是叫我们认识到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人，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今天这是我们得着的一个何等宝贵的身份，好不好？你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讲说，我是侍奉神的，我是侍奉神的。哇，你要很有把握啊，我是侍奉神的。今天在你的任何你现在所有的环境，就在你的这个地位上，我们在这里来侍奉神，我们都是侍奉神的。因为神他要得着一个祭司的国度，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好，下面第三个我们看到是圣洁的国度。那以斯拉记第八章二十八节说，我对他们说，你们归耶和华为圣，器皿也为圣，金银是甘心献给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的。你们归耶和华为圣，当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圣洁的国度，圣洁的国度。我想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自己都会承认我们是圣洁的国度，但是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是在行为上在心思上我们是圣洁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好像我们是在神眼中看得这么尊贵，我们是配的。哎呀，我们常常来到主面前，我们都是何等的软弱污秽堕落的族类，对不对？但是在神的眼中，他说你们是圣洁的国度。那我们就要来认识到说，到底圣洁是什么意思。他说你们归耶和华为圣，归耶和华为圣，器皿也为圣。好，今天主也曾经在马太二十三章，他曾经问这些法律赛人说，他说旧约时代人献礼物，是礼物叫坛成圣呢，还是坛叫礼物成圣？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这个答案哈，不是礼物叫坛成圣，是坛叫礼物成圣。为什么呢？今天他们所献上的这个礼物，并不是这个礼物它本身它就是多么的圣洁。你把一个器皿要献给神的时候呢，你器皿如果擦得再干净，洗得再干净，它还不是圣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说这个是圣洁的呢？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是你归给耶和华的时候，我们归给耶和华成为圣。他说器皿呢也是归给耶和华才能够成为圣洁。所以不是这个礼物它有了一个本质的变化，它的变化在于说，今天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所以圣洁的意思不是我们所想的，我们把污秽除掉，我们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心思，那我们是圣洁的。但是神的意思呢，是今天归给耶和华的才是圣的。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说，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照着我们自己，今天如果我们想要圣洁，我们觉得神是圣洁的，然后靠着我们自己想要把里面的污秽除掉，我们想把不好的心思除掉，那你觉得说把这些脏的都除掉了，那这才是圣洁。但是到有一个时候，我们都会发现好像我们做不到，做不到。你想要改变你的心思，你要把很多的这些污秽的肮脏的，你要把我们身上的洗得干干净净的，但是神告诉我们说，今天你必须第一步是什么？你如果没有过这个奉献的关，其实我们还是好像是自己的主人一样。我们的好意或者你的定义想要做好， 事实上那个结果就是失败。这好像是保罗所告诉我们一个失败的律，我们想要去做的我们却不去做，我不想做的我却去做。我们都想要做好，我相信犹太人他们有律法有诸约，他们也想要守律法，所以他们的心意不是说我就是要来违反律法的。法律赛人他们是特别想要遵守律法的，但是你知道从人里面出来的，你想要遵守律法到最后所做出来的真的是外面粉饰的那个坟墓，只有在外面的，没有那个实质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真正的圣洁，真正的需要我们行为上改变。他说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你知道这个当中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差别，那第一个圣洁就是讲到我们必须要归给耶和华。那今天我们怎么归耶和华为圣呢？在旧约的时候他说这个礼物啊，是这些祭牲需要献在坛上，是坛使这些礼物成为圣洁的。那今天我们知道主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身份，那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保罗以神的慈悲来劝我们，他说将身体献上当做什么活祭，当做活祭，将身体献上，其实身体就包括了我们整个人，他说献上当做活祭。然后罗马书十二章他接着就讲到说这是什么，是圣洁的，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是圣洁的。我想当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的时候，我们看看自己，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污秽的，我们里面有多少的败坏，没有一个人敢在神面前说神啊我是圣洁的，所以我把自己来献给你，有没有人敢这么说的？你如果觉得你是圣洁的，你也不配奉献给神了，只有说主啊我是一个污秽的罪人，我是一个不配的。但是呢当我们蒙恩了，我们看见我们是何等的软弱，哎，我们离神的心意是那么的远，你当你垂着胸啊，你在那里懊悔自己，你在那里认罪悔改，但是我们说主啊我是属你的，我愿意把自己献给你。当你愿意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神说这是圣洁的，这是圣洁的。弟兄姐妹，这非常的奇妙，并不是我们这个人你奉献的时候你就改变了，我的心思我的行为就已经改变了，也不是。所以也就是讲到说那个礼物献上的时候，并不是说那个礼物的本质改变了，而是归给耶和华的才为圣。所以弟兄姐妹，奉献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靠着自己，就算你有最坚强的意志，就算这些犹太人有这么聪明，他们也有很强的意志，他们想要圣洁，他们要照着律法，但是事实证明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被神称义的，没有一个人靠着他的意志他想要圣洁他能够成为圣洁的，都是污秽的。但是今天奉献在神的眼中，他说这是圣洁的，这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每一个神儿女，我们总要过这个奉献的关，也就是说我知道我是在祭坛上，我是献给耶和华的，我是归给耶和华的。所以今天不是我们定义要来怎么样来遵守，不是我们定义要成为圣洁，我在我的行为上要怎么样圣洁，但是说今天我是一个活的祭物。活的祭物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这才是一个活的祭物。如果是我自己活，那这就不叫祭物了。祭是什么？它是死的。所以今天如果我奉献了，过了这个奉献关，你时刻被提醒，今天不是我在活，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是一个祭物，我已经死了，然后我们才有可能更新而变化，我们才有可能与他的神的圣洁是有份的。第一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我们感谢主，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是圣洁的国度。第四个讲到是属神的子民。生命记第七章第六节说，因为你们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所以你看，从犹太人他们这么根深蒂固，就知道神从万民中拣选他们，要特作神的子民。我们读一下彼得前书二章第十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从前不是子民的，现在呢，我们做了神的子民。我们讲到我们信的时候是成为神的儿女，就每一个个人来讲，你一得救，我们就是神家里的人，我们就是神的儿女。那但是儿女常常我们强调的是你的享受，你的权利，但是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属神的子民。那子民呢，特别在圣经里面让我们认识到说，我们是国度的子民。所以讲到一个团体，在一个国度的里面，我们是他的子民。那讲到子民呢，国度的子民，特别所强调的，讲到我们的义务，讲到我们的责任。所以你看，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很多时候我们喜欢享受，我们喜欢得着这些权利，那这些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神的儿女如果不知道我们的权利，我们不知道享受，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哇，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得着神一切的丰富哈，那我们失去非常非常的多。所以神的儿女，这是一个太尊贵的一个身份。那但是呢，今天不只是我们有享受，我们得着各样的权利，在圣经里面，他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他国度的子民，国度的子民。所以很多时候大家不晓得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哈？那我们一讲到读到约翰福音啊，读到保罗，有很多他讲到这些恩典哈。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没有要我们做什么，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对不对？所以我们心里相信神已经叫他儿子从死里复活，我们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他说就必得救。那我们看见啊，凡是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都是恩典，那我们相信了，我们接受了，哎呀，我们说今天我是神的儿女，哎，我可以享受神家里面一切的丰富。我们是有一位阿爸父，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他负我们完全的责任，哇，太宝贵了。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但是你当你读到马太福音五六七章的时候，当主耶稣他讲到天国子民的那个律例典章，很多时候我们就有点读不下去哈，因为你讲到旧约的律法，它是原则是什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一个对等的，好像你能够做到律法的要求已经很不错了，对不对？那犹太人你看，他们连律法的要求都做不到，说实在的，所有的人连律法的要求没有一个人靠自己能够遵守的。但是当主耶稣讲到天国子民的律例典章，那一个要求呢，又远远超过 律法的要求。所以打你这边，你还要转过去另外一边给他打。你一边被他打呢，你如果不回头骂他，你不打回去，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你觉得说我这么做已经超过了犹太人在律法里面他们守不了的这个律法，你说我这个忍下来，哇，已经是表现基督的生命了。哎，但是主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不够的。你不但这一边打完之后呢，你不还嘴，你不报复，你还转过来，你说另外一边还给你打。哎呀，这个我们更不能做到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过去大家读到两种生活的原则哈，那一个是是非的原则，一个呢是什么？生命的原则。所以其实主告诉我们的不是给我们一个律法，更高的律法，天国子民有一个更高的律法你要来遵守，因为最低的律法都做不到，那更高的律法更是做不到了。但是如果今天在我们认识，我们可以说一个是是非的原则，一个呢是生命的原则。如果我们拣选生命的原则，真正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你发现说我们另外一边转去给他打，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生命的流露，好像你才觉得是平安的，是喜乐的。所以我们在读那篇的时候，很多时候大家也觉得说，哇，这个要求太高了哈！我能够守律法，我能够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今天我们说感谢主，我们是属神的子民，那属神的子民，今天主的生命他要从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我记得有一次哈，因为我们家跟我们家邻居啊，有一块地方啊，一个斜角的地方呢，我也搞不太清楚啊，这个地方到底是属于他们还是属于我们的，因为是在他的围墙的外面，那就是我们家院子是连着的。那有一次呢，那个地方呢就长了一个很大的一种草生的那种植物哈，有点像芦苇，但它长得很大的，然后呢它的那个很多那个种啊，它上面到处飞，那在我们家院子其他地方它飞到它就又开始要长了。那后来我就特别还请人啊，把那棵啊，我说这个又难看，然后呢它这个又就到处飞，然后我就请人要把它砍掉哈。然后那天那个 gardener 啊特别来找这个砍树，因为它蛮高的哈，那虽然是草类的。后来他们在砍的时候呢，砍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家的邻居啊，哇，先是他太太来非常的凶，后来他先生也来，他说你们怎么砍我们家的树。哇，我说这个是你们家的，这个我搞不太清楚哈，因为在他围墙外面嘛哈，但是呢我们有很多话可以去跟他来争辩。你看你这个到处一个这么难看呢、啊、这个就是一个杂草嘛，对不对？长那么高，然后呢飘在我家，你看我这边被它都长了这个东西。但是当我们回到里面的时候，我们说到底在是非来讲，我们有很多道理可以跟他这个去这个吵一架也都可以哈。但是呢你里面是不平安的，当里面生命的感觉是什么呢？虽然无论他态度或者是说他讲的是不是有道理呢，但是后来我就跟他道歉啊，对不起对不起，不晓得这个是你家的树哈，我还以为是我家的哈，我不能叫树啊，这就这个草嘛哈。那虽然我们还花钱还去请人家来割，对不对？然后呢你看看，哎呀，我好几个地方都还要来处理哈。但是我就跟他道歉了好几次，后来终于啊还好，我就赶快叫工人停了哈，我说下面就别砍了哈，它还会长出来，我说没问题，还会长出来，根没有切掉。啊，结果过了以后呢，我再一次碰到他们呢、啊、我就发现说他们非常非常的客气，老远的就哇跟你打招呼啊，非常的客气。那之后我们的关系其实就相当不错哈。 弟兄姐妹，你说一个在人看合理不合理，是与非，对与错，当然这是我们所要争执的一个点。但是在神的这边呢，告诉我们要拣选的乃是生命的原则。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国度的子民，所以不只是神的儿女，而且我们是国度的子民。那下面我们再看一下，他给我们有一个职责。所以二章第九节的后半段，他说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今天你有了这么尊贵的一个身份，我们的职责是什么？你要去宣扬。所以我们要去传福音，传扬好消息，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付了何等的代价，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主，今天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每一次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那我们传扬这位救主，他为我，他付了何等的代价，身体为我裂开，宝血为我流出。弟兄姐妹，有很多时候我们传的是我们真实所相信的，是我们真实所经历的，那我们把这位主我们传出去，我们巴不得福音朋友他们也能够来认识。那另外呢，我们传耶稣基督，他是带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我们传他的美德。主耶稣为我们做了榜样，他受苦，他留下了榜样，叫我们能够跟随他的脚踪行。当我们一想到主他是怎么样，他没有犯罪，他口里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他受害不说威吓的话，主的生命所彰显出来的。弟兄姐妹，今天主叫我们来宣扬，当全世界都是黑暗，但是今天我们知道只有神，只有主，他才是真的光。当世界上充满了仇恨，只有主他是真的爱。你讲到那个生命，他的美德，是的，主今天要我们接受这样的一个职责，我们需要去传扬。那但是呢，光是用我们的口传其实是不够的，那特别让我们能够认识到说，那这一个传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真的要把主的美德能够宣扬出去。我们都很清楚，我们四围的人，特别是靠近我们越近的人，他们是要看见我们的行为，他们不只是要听见我们所传讲的，他们要看见我们的行为。也就是说，今天这个职责在于宣扬，不只是用言语在宣扬，其实我们这个人，我们的活出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宣扬。别人看见我们，他们会不会羡慕我们？会不会羡慕我们里面的那位主？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上次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哈，有一次讲到家庭啊，那我们就有人就这么说哈，他是说，你想不想知道今天神喜不喜欢你的家，你们夫妻啊，你们的家庭啊，你说神会不会喜欢？他说很简单，你试一试，你邀请一个福音朋友到你的家里来，他会不会喜欢你的家？他会不会羡慕你的家？啊，其实这个呢，虽然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哈，那但是也是一个让我们从这个角度，今天如果一个福音朋友他到我们家里，他没有看见见证，他来到这里，他一点都不羡慕，你想神真的会喜欢吗？我也是打一个问号哈。那今天如果你说神如果真的喜欢我们的家，那表示说我们家有见证，有主的生命，有主的同在，那你会相信说今天无论是朋友或者弟兄姐妹到你的家里的时候，他们里面会受吸引，他们会有一个羡慕，会 会有一个羡慕。他说我很希望，我也很欢喜跟你们有交通，我也很羡慕你们这个家。我们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认识了我们一个尊贵荣耀的身份，我们也认识主所托给我们的这一个职责。那今天我们就祷告主，叫我们在身份上我们能够更进一步，不只是一个地位上，而是我们真是认识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从世界中分别出来，我们是祭坛的子民，我们是国度的子民。那这些会改变我们，我们要传，我们要活出，他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叫我们今天个人，你影响你的思维，我们在那里宣扬，我们的教会要成为那个山上的城，那个光要能够照出去。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愿他得着我们成为一群神大能的子民，是一群充满了赞美的子民。我们是随着他的命令我们愿意来往的，我们是属他的，是他所拣选的。我们最后把二章九节好，我们再来读一次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我们来唱一下一群大能的子民。
我要建立一群大能之民，一群充满赞美的之民，他们要靠我灵来往此地，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兴起建立教会，借你爱子的坚固，在你里面合而为一，在你爱子的国度。
好吧，我们站起来把这首诗歌再唱一次哈。我们真的有把握，我们是一群神大能的子民，是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
我要建立一群大能之民，一群充满赞美的之民，他们要靠我灵来往此地，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兴起建立教会，借你爱子的坚固，在你里面合而为一，在你爱子的国度。
主啊，兴起，
主啊，兴起，建立教会，借你爱子的坚固，在你里面合为一，在你爱子的国度。
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要建立一群神大能的子民，是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昨天我们真知道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我们都是属神的子民。主，你就得着我们，真的在地上成为你的见证人，来彰显，来宣扬你的荣耀。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Amen。